好，我们现在继续上第二堂课啊。那我们是余切斯第论卷67啊，课本是1921啊，1921。那最下面的科判啊，我们其实已经把本文讲完了的啊。那上一堂课我有一个字哦。忘了查字典，就是1918中间啊，就是除去休的第二行，这个譬喻啊，如歇处歇啊，是读歇啦啊，如歇处歇，这个歇呢，歇呢就是木片的意思，木片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说门缝里面还是说。柱子里面呢、啊、有一个裂缝，那我们就打这个小木片进去，让它完整，然后结实这样啊、哦，所以这是一种譬喻啦啊、哦，就是用细的方法啊、哦，然后把它除去用细的方法除去粗的方法啊、哦，那在论点里面很多这个譬喻的啦啊、哦、嗯。叫做除浅修啊、哦 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第五个啊、哦，就是1921页最下面的、啊、庚午啊、哦，就是同经等难啊、哦，就是五种性的苦得切罗无波涅盘法，毕竟无波涅盘法的这一类众生的第五种第五个难啊、哦，就是最后一个，这个难呢是很长的，我们看一下1922页啊。哦那上面的四个那个急难呢，已经讨论过。那我们现在看第五个啊、哦，他说复有难言啊、哦。那其实这个也没有很难哈、哦。他前面的难言就是他说，如果有一个地方一个时间在一个时间内没有经种性啊，突然一个时间内又有经种性啊，那第二种就是在某个地方本来没有这些。宝珠啊，琉璃呀，啊，但是，另外一个时间又产生了啊，或者是第三个就是有一个地方啊，没有盐性，没有盐的种性啊，在某个时间点又变成有啊，那再来就是无种种相借种性，然后后来又变成有，所以它这四个例子呢，主要又要证成说，先是无种性法。种性何以不于一时或有波涅盘法种性？就是他还是要回到他的老问题来。他说，如果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地球里面确实有很多这种状况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像我们住在山区哈、哦，我们就很知道这种情况。比如说山本来是完整的。但是下了一些强降雨呢，或者是台风，一个台风过来过后呢，它的山里面呢，它会出现很多新的这种 水道，就是如果你远远看过去，你会看到那个山哦，本来是完整绿绿的，它会出现一些条痕，就是它会变成一些小瀑布从那一些地方流出来，所以就是也有一些坍方啦哈。然后就是从那里会有一个小瀑布，这样我们在山区住呢，这种状况是很常见的。就是你有时候看这个地方是完整的，但是一场大雨过后呢，连续几天大雨过后，它就变多了一个瀑布。那它这里的譬喻有一点是这样的意思啦，就是说先是没有种性的，那后来又变成有种性的，难道不可以吗？我们来看这个吉达啊。这个"急"在字典里面有两种含义哦，一个是追问，一个是谴责。我不晓得他这个"急达"是应该有点像是责，有点像是给他反驳啦或者是回应的一种作答 那首先是正极，然后还有任恶的转难这两段。那第一段呢，正极就是他说那应急彼言。就好像某个地方，如果说先无此种性，后有此种性，这个就是先无后有啊，大家可以写一个 A 啊，先无后有。 然后下一句呢，就是或先有此种性，后无此种性，就是 B 先有后无，就是这两种 A 跟 B 哈。那下面呢，我都会用 A 跟 B 来跟大家说明哈。那下面呢，他接着说，如是先有声闻种性啊，先有，然后后无声闻种性，乃至先有大圣定种性，后无大圣定种性，就是先有后无，所以这个是 B。那最后呢，他提到说，先有定种性，后先无后种性，先无后种性，后有定种性。那这个就是 A 啊，先无后有啊，嗯。那下面呢，他有做详细的说明的。那第一个，他就分子一跟子二啊，来作答啊。子一就是即无定种性，那子二就是即有定种性。那无定种性的意思，他说，那如果是这样，没有定种性的话啊，没有决定种性的话，那顺解脱分善根，我们知道顺解脱分善根就是必至涅槃嘛，它是一个得涅槃的因啊的这种主要的因素。你中了这顺解脱分善根啊，在有部也是这样讲的，大比波沙论，那瑜伽师地论也是讲，你中了于顺解脱善根，那一定会得到涅槃。他说，如果你是说没有决定种性的话，就是如果说有一种人他得到顺解脱分善根，那他就没有果啦，因为他不一定会到涅槃啊，这样啊，所以你这个就是说不过去啊，就是会有一点相为过失啊。那在下一个，他说若尔啊，如果也是这样的话，他说那立定种性不应道理啊，所以有建立这种决定种性就没有道理啊，所以他反驳第一个就是无定种性的看法。那子二呢，就是反驳有定种性啊。那若不尔啊，他说如果说没有波涅盘法者，先住无种性仪，后住有种性，如有地方所。他意思说，如有地方所，我的理解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呢，突然又变成有种性啊。本来他是无波涅槃法嘛，就是无种性的人，先是无种性的人，后来又有，就是他在某个时间点上又突然又变成有种性，有波涅槃法者啊。那他下一段呢，就是又从另外一面来谈啊。他说，那么有波涅槃法者，他是先有种性啊，然后呢之后呢又突然在一个时间点上他又变成没有种性咯啊，因为他是用一种双刀刃法啊，就是要破斥这个外人的难啊，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就是让你两边都知道说这样子的理论是不应道理啊，就是先无后有啊，或者是先有后无都没有道理啊。那我们来看刃二啊，就是转难啊。那又应则彼啊，无波涅槃法下列界者，安住如是下列界中，唯即于此生转成波涅槃法。这个波涅槃法就是圣妙界嘛，对应的就是下列界啊，就是无波涅槃法，如果他安住在这种下列界的话，那他此生转成波涅槃法啊，就是圣妙界啊，唯以后生啊，就是是在后生吗啊，就是你看他说无波涅槃法下列界者，安住如是下列界，唯即以此生转成波涅槃法，还是在后生才转成波涅槃法呢啊，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决定波涅槃法种性的人啊，他是今生转成有涅槃法还是后生啊，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那下面他就用此生跟后生两大段来讨论哦。子一就是此生转变难，子二啊、哦，你看科判哦，后生转变难啊。若言即于此生啊，汝意云何啊？他说，如果你强调的是今生啊，此生能够转成波涅槃法的话，那他遇到三宝。遇到了三宝， 那于宪法中能够起诉解脱分善根吗？还是不能？就是如果说他在今生可以转波涅槃法的话，那他今生遇到三宝是在宪法他就能够升起顺解脱分善根吗？那他下面就别急啊。如果能的话，他说如果上面那个双证哦，忘了后面那一个哈，因为他论很绿哦，那个字眼哈，我再看一次哈，那个旨意上面啊，假如说此生转变的话，那遇到佛法僧他是。宪法中现世呢能够转能够升起顺解脱分善根还是不能啊，还是不能。那他下面就用能跟不能来回答，有没有啊？能跟不能，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能的话啊，能升起顺解脱分善根，那他遇到佛法僧遇到三宝于宪法中能起顺解脱分善根，那你说他是无波涅槃法者，那就不应道理咯啊，就是说如果他是今生是无波涅槃法者啊，那他转变种性是从今生转还是后生转？他说如果你是今生转的话，就是他本身是无波涅槃法者，那你又说他啊遇到三宝他会可以转起顺解脱分善根，那这样子好像他就不一定是无波涅槃法者嘛，因为他遇到三宝之后他能够建立顺解脱分善根，他能够得到涅槃啊，所以你好像你的立论是站不住脚。那如果不能的话呢，就是不能起顺解脱分善根，那他遇到三宝于宪法中不能起顺解脱分善根，那你又说可以转成波涅槃法者，那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他不能转起顺解脱分三根，那你又说他可以转换成波涅槃法者，那就是自相矛盾啊。那这个是针对此生转变难，那如果是后生转变难的话呢啊，这个就是下一页了啊， 1923页他说后生方成波涅槃法者啊，后生啊才转成波涅槃法者，那这里也是有两个问哦啊，第一个就是你是先积极善根啊，过去先积极善根，然后后生才遇到三宝起顺解脱分善根，还是过去先不积极善根啊，那后生也能够遇到三宝种解脱分善根？他这里的争跟答哈，就是问跟答，他的问题的模式啊，问法的模式都一样啊，所以玄奘大师的那些翻译哦，其实。如果你看得明白的话，其实他的那个翻译、哦、都很规矩化，很规定化的，所以你只要能够抓得到他那个关键词的话，其实不是很难懂啊。比如说这个先积极善根还是先不积极善根，所以他下面两个答、哦、两个的别集呢就是针对这两项。你看第一个他说先积极善根者，你们如果你说此生遇到三宝能起善根，这个就是能起顺解脱分善根了哈。然后后生方成波涅槃法者，因为顺解脱分善根是因，成为波涅槃法者是果，那这样子是不应道理啊？为什么呢？就是此生，因为他今生就能够升起顺解脱分善根啊，所以照道理来说。他今生也有可能就成为波涅槃法者啊，他不一定要规定他后生才能转成波涅槃法者啊，他意思是讲啊。那又如彼因应空无果啊，这个因就是顺解脱分三根是因，空无果就是波涅槃法，这个是果啊。你看那个韩经经也是这样解啊。那如果先不积极善根啊，先不积极这个顺解脱分善根，那你就前后相似俱未积极善根啊，你都没有积极善根嘛，然后你又说后生就能成为波涅槃法者，那这样子也是不合道理啊啊，就是你说后生才能称为波涅槃法者，而不是今生啊，这个也是不合道理， 所以他是用这种双刀刃法来破斥这个问难者。其实总结就像我第一堂课时候讲的，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瑜伽师地论认为这种毕竟无波涅槃法者、啊、这一种众生呢，他是没有就是无种性的人。那如果你按照缘起的角度来说，或者中观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有一些众生会是无波涅槃法者、啊、那我们不是说众生平等吗？都是缘起吗？它可以转变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说你站在一个现实的，我们现在在地球，我们现在在人类的生活圈子里面观察，我们确实也可以确认的，有一些众生是不可能有这种不太可能有这种学习佛法、啊、或者是有三层种性的这种根性的因缘，真的啊，比如说一些太边地，或者是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甚至于现在是资本主义，他们根本也没有学佛信佛，不相信宗教啊。那所以你说能够都建立这种解脱的圣者种性，从事实来说是蛮难证成说是有这种决定性啊。不过你站在缘起无自性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可能嘛、啊、可能性是一定不能否认，但是现实可能是也许一些行派他们是比较站在现实上的事项上来做这种判断吧、啊、因为就是他们就是很坚持这个立场、啊、好，再来我们看声闻地抉择第二个大段落，就是声闻种类、啊，那这个声闻种类呢，它也是蛮特别的，我在其他的论点呢很少看到有这类说法、啊、它把声闻呢分成十种声闻、啊、我们看下面、啊、有十种声闻，那它别说呢，这里就分成一组一组来解释、啊、第一个是清净界声闻，以意缘声闻，这个缘、哦、我看它的解释有点像是圣缘、啊、圣缘就是遇到殊胜的缘的声闻、啊、这个是一组。那第二组呢，就是杂染界生的声闻，还有清净界生的声闻、啊、第二组。第三组呢，就是末法时生的声闻，还有贤善时生的声闻。第三组。第四组呢，就是未得眼的声闻，已得眼的声闻。第五组就是清净眼的声闻跟极清净眼的声闻、啊、那它只有就是第三组它讨论最长了，其他的都很短的、啊、只有第三组，特别是那个末法时代的声闻、啊、好，我们看下面的别释、啊、第一组清净界跟以意缘、啊、他说初声闻就是清净界声闻，就是安住声闻种性，就叫清净界声闻。那第二呢，以意缘声闻就是以入法声闻，以入法的声闻啊、一入法当然就是一入圣道了、啊、一入见道的这种圣者、啊、那第二组呢，就是杂染界生的清净界、啊、杂染界生跟清净界生、啊、那杂染界的意思就是若有声闻所生世界、啊、如果有声闻、啊、所生长的世界呢，那有很多众苦、啊、容有五浊受浊乃至有情浊，是名杂染界生声闻、啊、那这里所提到的五浊呢，如果是我们要看那个注解的话呢、啊、它就是在瑜伽论记、啊、卷十八、欸、不是、卷四、瑜伽师地论了，对不起、这个五浊呢是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有解释的，那五浊、啊、就是受浊、有情浊、烦恼浊、见浊跟劫浊、啊、跟劫浊。那我有补充讲义第二页 有补充给大家，那详细的因为我们在卷四十四已经有详细解释，所以我就不解释了、啊、五浊我把名相给大家。那再来呢，清净界声闻、啊、这个也蛮特别的， 清净界声闻是什么呢？与此相违，他就没有详细的解。那我补充讲义第二页呢，有引出这个《瑜伽论记》卷十八，有说明哈，他有说明这一个清净界声闻就是生于净土，生于净土的声闻。比如说我们读《阿弥陀经》，你就看到阿弥陀净土里面有声闻阿罗汉啊。那或者是世界兴盛时生如弥勒佛出世啊，弥勒佛出世的时候，这个就是清净界所生的声闻啊。那其实清净界来看的话，好像是第一个也是嘛，清净界安住声闻种性的人叫清净界啊。不过如果按照只是安住声闻种性的话，那、跟下面的那一个真的是活在有佛的地方，不晓得一不一样。不过他的字眼都是叫清净界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组讲完了，我们看第三组啊，就是末法时生的声闻，还有贤善时生的声闻啊。那末法时生的声闻呢，云何可知？哦，这里就好长哦，1923到1926啊，这么长的内容来解释啊。那它其实是讲现实的，很现实的末法时的声闻。我们看1924页，那它首先就是变声闻相，变声闻相丑一，那丑二是在1926第二行，法是法末时，你看，一个是是声闻相，声闻相有这么多种，有这么长的内容。好，我们来看第一行，诸声闻1924页啊，诸声闻于当来世法末时生，就是正法末的时候啊，一般我们讲就是末法时代了啊，正法末的时候生，多分爱众利养恭敬为变灭法，诸贪嗔痴及不正法并皆增胜，就是在这个末法法末时生的声闻呢，他贪爱心很重。那追求名闻利养，违背妙法，就是违背这个正法，烦恼炽盛。那下面别事呢，它就分成两个，一个就是爱众利尽违背妙法，那乘一，乘二的话就是烦恼邪行并皆增胜，它解释这两大段。那第一大段呢，其实它没有详解的，它只是列出名相，爱众利养违背妙法，他说千计等诸随烦恼缠缚其心，就是有很多这种随烦恼缠缚其心。那这些随烦恼啊，他后面还会继续讲，有没有？然后他说有处千加千利千净千欲千法千无不具足。那这五种这六种千我待会再跟大家补充啊，再补充讲义第三页有啊。那按照诚实论的看法呢，它是有五种而已，没有六种。瑜伽师地论这里是写六种嘛，但是六种没有，六种感觉上没有很详细的解释。那诚实论讲的还比较详细。诚实论卷十它是只有列五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诚实论是把净千跟欲名义的欲千两个合在一起啊，那就是有这些烦恼就对了。再来下一行呢，他提到说缠狂交诈横现在前，就是有这些随烦恼，广说乃至活命故，为活命故而求出家，非为涅槃。那角注24呢，其实就是我们上过了的，刚好也是我负责，就是卷62随烦恼，一开始卷62一开始的时候解释随烦恼有17个啊，就是角注24这一边，那刚好也是我报告的这个卷数啊，所以他就是前面讲过了啊，所以他到我们67这里呢，他就只有两行字这样一笔就带过了，他没有详解，所以大家要看的话一定要看回卷62啊。那至于这六种签，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三页哈。那我是从瑜伽论记这边找到诚实论的，因为瑜伽论记卷36这边它有引出来说 处迁加迁等，若依诚实论明其五迁，那就是住处迁加迁私迁称暂迁法迁、啊、此中变六开另有异，就是它跟余且知之论的开合有一点不同、啊、那我们直接看诚实论卷十的看法。那这五迁呢、啊？啊，诚实论第一个解释说，住处迁啊，就是处迁呐、啊，就是处迁。独我住此，不用于人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住就好，不要其他的人来啊。就是他有这种迁摊呐、啊，啊。第二呢，家迁啊的意思就是独我处入此家，不用于人，只有我可以进出这个家庭，其他人不可以。那假如有其他人也一起来的话，那我是当中最殊胜的。第三，私迁啊，私迁啊，那私迁对应于切斯的论、啊、可能是立迁啊，就是我以此中独得布施，物与人与啊，物与于人啊，就是我自己得到布施啊，那这当然，如果得到布施的话，就是利养嘛哈、啊，就有点像是瑜伽师地论的利迁啊。那假如有其他的人一起，也不能让他们得到的布施超过我。第四呢，称赞迁啊，那也是一样独，单独的称赞我，不要称赞别人，即使称赞别人，也不能称赞超过我啊，超胜过我。那最后一个法签就是读我了知佛的十二部经道理啊，而且能够知道深意秘而不说啊，就是令法，令法的意思。所以诚实论这里啊，他解释这五签解释的好详细哦，嗯，非常好啊，刚好可以补充我们瑜伽师地论这边。好，我们回到课本乘二课判啊，烦恼邪行并皆炽盛。那这里它就分成两个大段落来详解啊，详解非常的清楚啊，哎，没有很困难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就是烦恼增盛啊，第二段呢是在下一页最上面第一行啊，四二就是邪行增盛。先看烦恼增盛啊，那烦恼增盛就是这一类声闻呢，它是多诸调动，高举轻照啊。强口傲淡，强口傲淡，强口、哦、其实你去查字典就是僵硬，所以我的理解有可能是指固执、啊、然后强口嘛，那另外的一个字就是强，就是强盛的强，强口，所以 有可能是指固执。那傲淡呢，就是骄傲放荡、啊、那懈怠是念心不静定，多诸迷乱，根性暗劣，多诸烦恼，烦恼现行，无有间断。所以你看这一类的声闻、哦、这一类的深重，它是烦恼蛮深重的，就是调举心很严重，心不喜欢极静、嗯、然后根性有暗劣、哦、愚痴心很重，而且是没有间断的起烦恼，这个是蛮严重一下、啊、然后再来它有什么相呢，它这下面就分成了啊、分成什么呢，畏一畏二畏三、啊、就是贪相痴相跟嗔相，就是三毒了、啊、贪相的话就是忧苦虽多，忧苦虽多不生厌患、不会生起厌患，乐多众会、啊、喜欢人众聚聚啦、啊、气死阿兰若的这种边际卧具，边际卧具我们前面有看过的，就是下品卧具啊，来入大众中，习近春侧所有卧具变成喜乐。那靠近村里的这一种卧具当然是比较品质，当然是会比较好啊，靠近都市啊，所以他就喜欢这一些甚至于白衣的这种卧具这样啊。那如是乃至喜乐谈穴啊，这个是读穴，体穴的穴啊，同音。谈穴就是谈笑戏啊，就是开玩笑，喜欢开玩笑。喜乐喧众，那还有呢，畏杂，畏杂就是聚众啊，聚举 聚集，自举众欲，不能善修身戒心慧。那角注25有定义的哈，这个身啊，修身就是防复修啊，就是防复自己，比如说守护六根啊这种的哈，就是防复修，所以是修身。然后后面是戒定慧，就比较好理解。所以这一类声闻呢，它的贪相、贪烦恼相很重啊，喜欢跟别人攀缘，跟居士攀缘，然后喜欢这一些五欲啊，五欲的生活。虽然有忧苦，但是不生厌离啊。那愚痴相呢？愚痴相就是他对于佛所说的这种空相应、缘性缘起缘生的经典都放弃啊。那对于这种世之变冲啊，这种啊世间的这种风送仪式言辞啊，世间言辞啦哈。玄招文章啊，就是玄力实招的文章啊，就华丽的文章了啊。随顺试点，恭敬受持，深深欢喜，这个就是其实现在蛮多这种情况的，就是对于我们佛法的经典没有办法产生好药，而且舍弃，然后去学很多世间学问啊。所以有很多，虽然是说。后来瑜伽也有提到有五明啊，度化众生菩萨，像那些一方明那种，当然也是属于世间的学问嘛，对不对啊？工巧明这种，但是它跟这里还是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那一种是因为菩萨发心是要来教化众生用的，引导众生用的，而不是像这里所讲的，他是自己。愚痴相他根本没有办法分辨那个是对自己生死对利益众生都没有帮助的，他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好药，或者是自己相应看到这些世间的文学啦啊，这些等等的学问啊，哲学啦，但是他并不是拿来做教育啊，或者是引导众生的方便，所以这个就属于愚痴相啊。那再来呢，就是他对于这些愚痴相，他还有更严重一点呢，他说愚相是正法，非正法中妄生法想，愚正法中起非法想，他就是非理想、啊、就是非理作意了，把非法当成正法，把非法当成正法，把正法当成非法，颠倒了啦、啊、其次呢就是不正见，就是他愚这种于彼爱乐，这个彼就是非法、啊、甚至于把这一些非佛法、啊、很好药、啊、显现宣说开示，甚至于他还诽谤正法跟律、啊、所以这个就是把非法当法，这个是蛮严重的愚痴、啊、所以他这个是设在愚痴相、啊、好，再来呢就是称相会相、啊、称那就是于说正法跟律的友情产生什么呢？冤家想，就是看别人在宣说法而有律呢的这种法师居士也好，就产生冤家想啊，因为他自己不相应嘛，所以他就产生冤家想啊。那这个就是四依的烦恼增盛。那我们看1925页啊，第二个科邪行增盛啊。那邪行增盛这里呢，它就分成六个项目来解释啊，就是五一一直到五六，大家看那个科判就知道哈、啊。第一个是犯戒啊，犯戒，哎，犯戒对。那他第一项呢提到说，多犯失罗，习诸恶行，内实腐败，外现贤善啊。广说乃至实非犯恨，自称犯恨，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表里不一了，而且自己喜欢懒着恶法、哦、内在、啊、道心已经没有了，然后外表呢现在自己是一个修行者、哦、贪慕虚荣，然后喜欢名闻利养、哦、这种、啊、第二个呢故失犯众，就是无余有余恶偏重罪，这个无余就是断头罪，没有办法忏悔的罪，就是我们比丘戒的第一篇就是根本戒， 有余的话就是第二篇可以处罪，但是也是很麻烦，要很多身众，有一定的身众的数量才能处罪。那犯了这个初篇跟二篇的重罪啊，然后还起什么呢？故失，故意造作的心，现行违犯。那更何况这种中罪跟轻罪呢？就是他对于重罪呢，他都故意造作去违犯了，更何况中等的罪跟轻的罪，他更加是不看在眼里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即毁犯矣，那犯了戒，也不能如法的发漏对质，或者是被人家知道了，那被人家举发了，他就进行发漏，但是内心里面却没有意乐。不是真诚想要发漏忏悔的嘛，所以他当然就是不是真实的意乐啊，所以这个就是违犯戒的第一项。第二呢，就是邪命色啊，邪命。那邪命这里就有提到说，第一段呢就是故欲结好，喜欢结交这种诸亲友家及师实家啊，就是。其实就是自己熟人的家熟家的人，还有那个施主啊，余诸在家所为所作，能隐无意，多事业中好喜营造。对于在家的这一些对于我们修道没有什么正面的这种泛恨利益的这种事业啊，他反而呢，这个出家人呢反而很好药哦，很好要。余诸在家白衣遮锁，那在家人的地方啊，多起亲爱、尊重、恭敬、悯念之心，就是喜欢跟白衣，就是喜欢白衣的这一种生活习惯就对了啊。而且，就是对他们还非常的亲厚啊，对，悯念啊，亲厚啊。非于同法修犯行所多喜安住，就是反而呢对于出家人或者是同参道友呢就不相应啊，就不相应。所以有出家人，如果当我们自己修行者，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喜欢跟在家人在一起，不喜欢跟出家人在一起，其实就要开始小心了啊，因为我们做在家的这种世俗的乐比较多，那慢慢忘失了自己是出家人的本分啊。那再来呢，就是这个邪命呢，还有第二项，他说乍现相等起邪命法，就乍现外相了，而且还升起这种邪命法啊，辗转互起谋略之心，谋略就是计谋策略之心啊，好要为种种的。什么呢？斗争伪斗讼伪争啊，喜欢斗争啊，多要蓄积家产资具啊，就是喜欢收集古董啦、珍宝啦啊，这些都是邪命啊。假存法事以之为甚，就是以多蓄积这些假象的染污法。那用这一些东西啊的多跟少来比较啊，或者是较量功德，以这样呢来表示有这种殊胜的一种成就感啊，就是有一些世俗的观念就对了啊。那收集古董啊，什么那些怪石啦，还有什么珍藏的东西啊，认为这种比别人没有办法收集的还来的殊胜，这个就是已经落入邪命的范畴里面啊。原来，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留意了哈，特别是身众。再来呢，第三项五三啊，就是义众色，就是管理徒众啊，收徒弟就有这个邪行出现啊。第一种呢，就是凡度人出家受戒呢，那他都是什么呢？他的动机是有染污的。为充供事，就是希望呢供给自己使用啊，就收徒弟呢是为了来服侍自己，然后做说 什么呢？我经单位怜悯一年，度其出家受具足戒。我假意怜悯这个徒弟啊，说我是度他来修行的，实际上他是为了要来服侍自己。那第二个项目呢，就是所需共住净住弟子啊，恒常共事，随心转者，彼虽慢缓而生爱念，越意摄受。他意思是说，收着徒弟当中啊，因为人众多了嘛，当然自己有分别咯。那有一些虽然是他，就是他慢缓，就是他修行很懈怠，但是他很会巴结或者是拍马屁啊，对师父啊，让师父很满意，所以师父呢还是会器重他，还是会爱念他。相反的，他说愚不尔者，就是相反的。那有一些徒弟呢，虽不慢缓，虽然他很精进啊，不会这样去巴结或者是拍马屁，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得不到师父的这种爱念，愿意舍受。所以这个就是当师父的这种邪行啊。好，再来第四呢，成事色。成事呢，就是如果见到诸比丘多诸亲属，如果看到有一些比丘啊，有很多眷属啊，然后有很多财物，能够招收很多财物，那就会器重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徒弟啦啊。如果是看到这些比丘啊，家属很少，又不能得到什么利益，他就生轻慢啊，不采录，不采录就是不录用啊，就是不器重他们就对了，把他们放在一边啊。好，再来第五，共住舍，就是食用生物还有别人物，没有惭愧心，好色犯戒，乐结朋党，好喜欢结党结派啊。毁情为劣啊，就是应该忏悔的不忏悔啊，忏悔心很弱啊，祸福太过，那不应忏悔的而悔啊，恶作的太过，想太多啊，鲁莽轻率啊，就是这一种人，就是不是不及呢，就是太过啊。那最后一种呢，就是闻六闻法色，就是凡所听受的皆为声誉赞颂因缘，就是他听闻领受佛法都是为了求名声赞叹，多为利养恭敬，而不自为调伏之心。那所以修学佛法，听闻佛法不是为了调伏自己的烦恼。如是等诸杂染法皆悉成就。所以我们看1926页，这个就是这一些法末时的声闻啊。好，那再来再谈到什么是法末呢？我们看1926哈，法末就是大师般涅槃后，就佛涅槃后圣教末时，就是应该是这个圣教应该是指圣义正法。菩萨论里面讲的法有分成两种，一个是世俗正法，一个是圣义正法。圣义正法就属于正道无漏的这种无漏智慧圣道才叫做圣义正法。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圣义正法已经不在了，他虽然有这种文字有这种开示啊，但是他没有人体证，没有人体证啊。好，接着就是尔时如是声闻弟子身坏命中多多恶道，生那罗迦生地狱啊。所以这些声闻弟子就是如上所说的，那当然因为情况也蛮严重的，所以当然是会堕恶趣了哈。好，另外一类呢，一组嘛哈，每个都是一组。那第二个呢，对应的就是贤善时生，那这一种就是生在比较好的时代啊。他说若有成就与此相违，不染污法，当则是贤善时生的声闻，就是他跟上面相违的，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时代时候所生的声闻啊。比如他说如来刚出世时，这如来就是佛刚成佛的时候啊。还有呢，这个息肉未生时，这个息肉呢就是破戒破见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大师现前时，就是佛还在 活在世，会有一类波涅盘后，就是虽然是佛涅盘后，但是行为还很端正的人啊。那这一种就是属于生在贤善时生的声闻啊。那如是多分身坏命中，还得善去，往生天上极乐乐世界中啊，乐世界中。所以这种就是好的弟子啦啊。好，再来呢，另外一组就是未得眼跟已得眼。未得眼就是凡夫声闻，你们一生啊。未得眼就是未得法眼啊的凡夫。已得眼就是已得法眼，就是出果、恶果、三果等啊。好，最后一组呢，就是清净眼跟极清净眼。清净眼就是会解脱阿罗汉，极清净眼就是具解脱阿罗汉啊，具备三明的具解脱阿罗汉，就是大阿罗汉啊。然后他还分辨两种，就是有声闻，虽然有如是精进勇猛精进，但是于宪法中不能证到殊胜过人法。那有一些声闻啊，就是他很精进跟很强，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证到殊胜的法。那有一些呢比较放逸啊，或有一些声闻于现世中他是有能力证得殊胜法的，但是因为他懈怠所以呢他即使能证到殊胜的圣道，但是他因为懈怠，所以证没有办法证得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大类的声闻地的抉择。那第三类呢就是很长的了啊，第三类这个就是很长，就是声闻藏教，就是他开始解释很多部契经啊。那第一部呢就是越狱经啊，他解释的越狱经。那越狱经就是1926到1929啊，1926到1929啊。那越狱经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这里呢会分成两个段落。对，两个段落，就是信依诸句差别，就是经文的一些关键词的解释。性恶呢在1927页的上面啊，性恶科判往世主家啊，那这个就越狱经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出家人到世主家应该要如何啊跟世主的互动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啊，1926页下面啊，越狱经里面有提到四个重点啊，经文的重点就是具戒、具德、柔和跟善法。那这四个呢就是待会在下一页，就是每一个都有解释的。那他下面有接着说，声闻中略有四种静妙之法，就是上面的四种啊，具戒乃至善法，令诸有情若得见者，于身口意生无量福。如果具足这四种功德的人啊，那众生见到他都会生无量福啊。好，我们看1927最上面啊，那他开始解释这四种法。第一个初法就是具戒啊，那他说具足施罗，那持守别解脱律仪，广说如经，是名初法，就是具戒啊。大家看角注31的话，韩精进有把整个就是我们前面声闻地所讲过的这个施罗具足的内容全部放出来啊。他说广说如经，这个就是规则啊，所行皆悉圆满，于微小罪见大部位，受学学出啊，这个就是如经广说这边啊，注脚31啊，很详细。那第二个德呢，就是具德。那什么有什么德呢？他说就是少欲知足，广说乃至诸漏永尽，作证赞美啊，这个是第二种法。那我们看脚注32，他也有引出来啊，韩清净他说。除了少欲知足，就是远离勇猛精进安住正念极定聪慧等助功德应知啊，所以他就是引出我们前面有看过了的啊，这个是第二种功德。第三种功德呢，第三种法就是柔和啊，他说柔和亦可共住，如果柔和的人呢，他很容易跟别人相处，不恼有志同犯行者啊，不会恼乱啊同参道友，令诸必除喜乐同处，就是喜欢别人喜欢跟他在一起住啊，又具成就四种正境啊，就是佛法身界。 那这个是第三法，就是它本身也具足成就这一些是正境啊，就是出果啊。如果是按照这样看，其实它有正出果了啊。好，第四法的话就是四种德里面的善法，那它也不会单着利养，不着恭敬，怜悯众生，然后复常己善，其实就是收敛啊，收敛隐藏自己的善啊，然后发露己恶啊，就是表扬或者是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哪一些不足的地方啊，虽复实有种种功德，虽然自己实际有种种的修道的功德，但是不会说刻意的去让别人知道啊，想要别人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功德来恭敬自己啊，所以这四种德它是正面的，就是有修行的人他一定会做这样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种功德的表现啊。好，再来我们看科判二呢，就是性恶往事主家。那这一堂课我们没有办法讲完的，我们先讲到这一页最下面就好了啊。那他接下去呢，他就有分成，我看啊，明应断啊，任二、任一，还有任二。任二是在下一堂课会讲到啊，就是1929页第一行啊，任二。显究竟，所以它这一个分成两个大科啊。那这一个明应断这个比较长比较细啊。好，我们来看1927页啊，这边他说：若有圣闻欲往他家，假如有出家人呢、希望往居士家，应先断除三种随烦恼，然后才能断，才能去居士家。哪三种随烦恼呢？下面就列出来了，总标啊，就是。结亲友家的随烦恼，结交啦、结交亲友家的随烦恼。第二种呢是家迁的随烦恼。第三是以染污心而行法师法的布施的随烦恼。那下面有一一的广释这三种随烦恼。那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呢这一堂课会讲到这个第一个随烦恼啊，断出随烦恼。他说于圣文中，由六种相应断除结交亲友家的随烦恼，以乃往他家，就是我们要先断除这六这些烦恼随烦恼，以才能前往居士家啊。那这六种相下面有列出来的，我们可以看科判啊，这六种相由六种相应该断除啊，就能够断除这种结交亲友家的随烦恼。第一个你看隐依啊，科判就是具足惭愧。第二呢就是远离骄傲。第三呢我们看下一页啊，1928卯衣啊，善自防护啊。第四呢卯恶，就是善自寻师。第五呢就是畏性令性。第六就是性令争倍增。那这六种相如果具足这一个，就能断除第一个随烦恼，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是第一种随烦恼的对治啊。好，我们来看这个1927页下面两个啊。第一个具足惭愧啊，时时住不应受往啊，时时往不应受往啊，他可能是指说你可以常去，但是不要经常去啊，不要去得很频繁啊。于可爱事若不如理，只取其相，战胜贪爱，即便羞耻。如果说我们到居士家因为不如理啊，看到境界嘛啊，不如理的话，只取镜像的话起了短暂的贪爱心，那应该要立刻察觉，升起羞愧心，就是惭愧心，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觉知啦。你没有觉知，你怎么知道自己贪着金香呢？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也要靠正念正知的觉知，然后还有这个惭愧心。第二呢，就是远离骄傲。远离骄傲就是不以凶暴强口傲淡邪行，追求衣服等物，就是 不以这种凶暴啊，就是或者是固执啦、骄傲放荡的这种邪行啊，来追求啊这种物质的满足啊，所以他就是要远离骄傲啊。好，我们看1928啊，那它分第三项就是荡涤身心，那它下面就分成四项了哈。那第三项就是善自防护，就是善自守护，善护其身，不以什么呢？身处所不应处，亦不作于不应作，不食于不应食，终不迎所不应迎，不应受所不应受，就是守护自己的六根啊，守护自己的六根啊，善于保护自己。啊，不应该触的，我们就不要去碰触；不应该坐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坐；不应该吃的，就不要吃，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善自防护，守护自己的六根。善自循师呢，就是随顺远离心、去向远离心、灵雅远离心跟循师诸善。这个灵雅就是戒静啊，相近的意思，戒静啊，戒静远离心，就是我们。到了居士家，我们的心还是一直要保持这种远离、远离的心。远离什么呢？当然是远离五欲啊，远离五盖啊，远离烦恼啊，对不对？要随顺于远离啊，不要贪着世间的。第五个呢，就是畏心令性，就是犹如山岳难往去处，非净性家能令净性啊，就是好像。你攀山越岭啊，非常难啊，但是你如果有意志力，你还能够到达你要去的目的。那我们去居士家呢，也一样。如果我们刚好托钵或者是什么呢，我们去到一个非净信家，就是一个没有学佛的人，我们用自己的智慧跟善巧引导他，能令他产生对佛法的信心啊。那畏心令心，第六呢，就是性令倍增啊。如就所立清净泉池啊，诸净信家悲令增长啊，如就所立清净泉，就好像你就是从就是你过去曾经走过的这一些池塘啊，如果你曾经有走过的话，你再次去的话，你就会感觉哎，每一次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样哈，而且每次你经过，你都会觉得很喜乐，因为这个地方很干净、很清净啊。那诸净信家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去托钵，哎，刚好去到一个对三宝很恭敬的人，那当然哦，我们跟他一开始，他就会倍复增长嘛，啊，就是他会比以前就更加的对三宝有信心，所以僧众到居士家。要有这一些认知啊，就是不要只是去为了为吃饭而吃饭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这个就是出家人应该有的本分就对了啊。那下面的随烦恼二啊，断第二种随烦恼的话，我们下一堂课啊再跟大家讲解啊。好，那现在我们第二堂课嘛哈，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回向啊，做一个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